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我是丽文，欢迎收听大家一起酷，
欢迎大家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老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双双。哎，林老师和丽文啊，你们觉不觉得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啊？
是啊，每一天在大太阳底下，我都觉得自己快生病了。
哎，有的时候呢，真的恨不得希望呢太阳能够消失几天。
你们希望太阳消失啊？
千万不要。
但是呢，在英国竟然有人多造了一个太阳哦。
是啊，
这是最近的消息啦，就是因为北半球现在正值寒冷的冬天，那么一天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漫漫长夜。怎么知道日前在英国的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在清晨6:51的时候就迎来了日出。哎，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一个艺术家在广场上面挂了一个人造的太阳，就提早取走了黑暗的忧郁。
哇，人造太阳啊。诶，我只听过人造卫星。诶，
其实呢，这个人造太阳是用60000个灯泡组成的，它总共重2500公斤。那它核心呢是100摄氏度，威力虽然当然不能够媲美真正的太阳，但是也让周边的夜空有了亮光。那么行人和驾车人士经过的时候都不禁被它吸引，还有人竟然坐在广场做日光浴哦。
很特别啊。诶，不过虽然说这个造太阳的艺术家很有创意，但是呢，人造的总是比不上上帝创造的吧？因为可能这些的灯泡会烧坏呢，还要花好多的电力来维持发光呢。而且远方的人根本也看不到这颗太阳啊，至少我看不到吧。但是呢，上帝所创造的太阳不但能够维持很久，而且在发光发热，还能够提供我们每一个人养分，让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没错。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又是来到丽文最喜欢的栏目环节喽，最酷的事实。希望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真是能够跟我们一样的认同这个真正的事实啊。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生命的起源，在探讨生命起源的时候呢，对我们最切身的问题啊，莫过于人类的祖先是谁了。因为这个问题肯定了我们对人类本身的价值，也提供了一些对人类种族之间的分别的解释哦，连带呢也提供了一些支持种族之间的互相款待的基本观念。
好，在接下来的几个最酷的事实的讨论中呢，有一些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比如人类是否从猿猴进化而来呢？这些的原始人是否经过竞争淘汰而创造出今天的现代人呢？那么在这竞争的过程，是否又有不少这种的原始人被无情的被消灭了呢？
还有就是种族的形成啊，是否因为有不同的原始人老祖宗在不同的地方进化，以致形成今日种族之间的分别呢？或者种族之间是否有进化程度的不同，而且谁又是最进化的呢？
没错。那么进化论的人种学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呢，就是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就是进化论的基本原则，既然要求没有特别设计，也没有创造者，所以一切生物应该是透过无数的巧合，慢慢的从简单以至复杂演变而成。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找到无数的 变化过程中的生物，也就是过渡生物了。
嗯，
哎，可是我们却无法找到这些过渡生物。
对，那我们已经就指出，在生物界中呢，生物都是各从其类，并没有过渡生物。自然呢，人类也是这样啦。在人类和猿猴之间呢，有一段跨不过的鸿沟。无论是在生理上、解剖学上、心理上、智能上，人类和最聪明的猿猴之间呢，都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哦。
嗯，
不晓得你们都知道吗？这个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科学家，他就花了几年的时间呢，哇，教一只黑的这个猿猴黑猿在打字机上面打出“我爱你”啊，英文呐、，I love you。
嗯，
哇，当他教会了这只黑猿呢打出这 I love you 的时候，他就开心的不自禁的登载在权威的杂志，就叫做科学这份杂志，就 Scientific American 这份杂志上面啊、哦。
这的确也是相当不错很伟大的一个贡献了。
一只猿猴会打 I love you。
对，
那么其实啊，我觉得说如果能够说妈妈我爱你，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其实小孩子的本能嘛，啊，一位没有高深教育的农妇呢，也能够教他两岁的孩子说出“妈妈，我爱你”。
嗯，
那况且呢，动物心理学家的这个从事者呢，还告诉我们说啊，这种动物的训练呢，多数都是用食物来训练的。所以我们在怀疑说，这位科学家他教这个黑色的猿猴呢，打出 "I love you"， 大概也是以食物来训练吧。比如说呢，爱可能是一条香蕉
哦、
，love 啊、，L 可能是两条香蕉等等啦，大概是这样子吧。那么我爱你这个 "I love you" 啊，可能对这个黑猿来说呢，其实就是几条香蕉的意义而已了。
是是啊、我就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教会一个孩子打出我爱你或者 I love you 就开心的登报的。诶，单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就能够看出人类和黑猿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啊。其实呢，对相信创造论的人来说呢，这是很自然的，
对。
可是这是进化论者呢，就是不愿意面对猿和猿猴之间本质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嗯，事实上呢，从生物界啊，进化论学者确实很难找到猿猴和人类之间的过渡生物，所以他们就称之为失去的一环。
嗯，
那在过去这九十年里面呢，进化论的人种学家就不断的要找到这个失去的一环。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称为直立原始人。
嗯，
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环了，因为猿猴虽然有时候也能够用后肢站起来，但是他们的四肢结构啊，到底还是与人类有很大的分别。
嗯，
所以就算是大猩猩呢，也是比较自然以四肢来行走。
嗯，
所以能够找到直立原始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那么根据进化论的人种学者，直立原始人都能够好像人类直立行走，只是呢，就是脑袋呢比人小，智力也比较低，所以就被视为比较还没有进化的所谓原始人。但是呢，这些原始人只给进化论人种学者呢找到化石而已。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进化呢是一种的死路嘛，被看为死路一条，所以才不能够存在到今天，只能够留下骸骨了。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那么现在我们来对所谓的原始人进行一些的分析。
好，
我们在过去的讨论中呢，已经指出达尔文的名句啊，化石抗议进化论，因为化石中没有过渡生物。
嗯，
所以呢，进化论的人种学家找到一些可能是原始人的化石，当然就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了。
对，
然而我们在博物馆书本上以及杂志里所看到的图片跟模型呢，就那么样的栩栩如生。到底是否真正找到这些的生物呢？其实呢，这些科学家所找到的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几块骨头而已，无肉无皮无毛的。 所以呢，如此在插图中的两位先生啊，你以为哪一位比较可能是你的老祖宗呢？原来这两个造型都是从同几块骨头构想出来的，只不过是透过两位不同的权威学者构想，从画家的笔尖里创造出来的，不同的人构思出不同的样子，很讽刺吧？这倒是变成了人的创作。所以在分析原始人的可靠性时呢，我们必须强调到底找到的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证据啊。
说的真好，
是非常非常重要，到底找到的是什么啊。那么另外呢，在直立原始人当中呢，跟我们华人最切身关注的莫过于1920年啊1930年代在这个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了。那么发现者就是一位中国人白博士，还有一位美国人黑博士了。那当时美国人黑博士呢立刻宣称说啊，这个失去的一环是一位女士，称为纳尼。其实啊，他们所找到的也只是一些的牙齿啦、头盖啊，还有下巴的碎骨。那么这些骨头呢诚然比现在人的骨头小啊，但是奇怪的就是说并没有找到任何身体或者四肢的骨头。而且所谓的这个骨头，这个纳尼的骨头呢，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呢，这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诶，神秘失踪了。
对。
那到今天呢，所有的根据呢，就是只有这位黑博士、白博士他们的模型而已。那么当我们探讨一下这个现场的证据的时候呢，就发现说那个周口店啊，那个地方呢，原本呢是一个很庞大的石灰岩洞。那么这个石矿洞后来呢就坍塌了，里边呢就找到有十个这个身体四肢的现代人的骨头，那么还有就是无数的烧窑和这些有头无身无四肢的小脑袋。哎，这很可能说明啊，所谓的纳尼啊，其实是和他的同伴呢是被猎取的猿猴来的，不是人啊。那么可能呢，当时这些矿工呢，就是抓到这些猿猴以后啦，就吃掉他们的脑袋啊，吃掉他们的脑子，然后呢，就继续呢把他们的小脑袋呢丢在洞里头而已。
是，
对，也就是说，黑白两位博士找到的所谓北京人的骨头，不过是矿工们吃剩的猿猴骨头。
对，
那我们看到的周口店北京人的图像，也只是他们的想象的模型罢了。
是啊，
其实我们古代华人呢，都是相信独一的造物主的。
嗯，
在外国的敬拜未传入中国以前呢，皇帝祭天呢是没有偶像的。先贤对人的独特性和尊重呢，也是十分肯定的。但是如今后代子孙竟然把祖先视为禽兽，那真是有点可悲了。
是啊，圣经就告诉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但是现代人呢却极力把自己看见了。所以人不自爱，伤害自己之余也彼此残杀，就好像今天的光景。
对，那么网络上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按照上帝尊贵的形象造成的，更是上帝所爱所看为宝贝的，千万不要让一些谬论使我们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好，下一回呢我们将要讨论其他的原始人了。既然我们似乎找到了那么多，那么到底谁最进化呢？哎，这些理论合理吗？
听众朋友敬请期待咯。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着又是听听双双对所见所闻的个人见解。听众朋友不妨也像双双一样，常常将所见所闻做个设身处地的想象，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会有什么反应，什么选择。哎，这种的反省会提升个人素质哦。如果你是白雪公主，你会不会甘于平凡的生活，为小矮人们打扫房屋，用善良的心原谅想杀害自己的人呢？
如果你是鲁滨逊，你有没有勇气乘风破浪，去经历那种充满挑战且惊险刺激的航海生活呢？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有一个人叙述了一件令他非常难过的事情。他说他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平日可以一起谈心，互相支持，彼此勉励。但当有一次他到朋友家找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朋友已经患上血癌，去世两个月了。而两个月来，在电脑上和他文字交谈的，竟然是他朋友的父亲。他朋友去世的消息啊，让他无法接受，非常的难过。其实双双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会有什么反应。因为跟双双很好的许多朋友都还没有接受救恩，接受上帝，而我知道如果他们去世，这会是多么悲哀的事情。这是一种毫无盼望的分离，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想我一定比两个月前朋友去世的那个人更加伤心绝望吧。听到这个故事啊，真的是给双双很大的提醒。平日可以一起聊天，好像没事似的，嘻嘻哈哈的好朋友，也有可能会在下一秒钟就再也不可以见面了，因为谁都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双双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趁着什么事都还没发生，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快快的传福音，快快把救恩的消息和耶稣介绍给身边每一个人，尤其自己最重视的家人和朋友。因为如果平时什么都谈，却不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做他们的朋友呢？是啊，我必须把握机会。而且如果我的朋友们认识了上帝，即使之后再发生什么事使我们分开，我也不会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朋友们在哪里，而以后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是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林老师、双双、丽文，我们在这里和你谈天说地之余呢，一定要把一个好消息，最重要的消息告诉你，就是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希望你快快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吧。
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令生命加倍精彩。
哎，听众朋友，有车的人呢都会有遇上堵车的时候啊，特别是住在大城市里头啊，每天堵车上班呢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哎，今天呢在我们的周记里头，双双要和我们分享在堵车的时候他对生命的一些的领悟，让我们一起来听双双怎么说。
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习惯，唯有一样就是堵车是永远都没办法习惯的，每一次都那么讨厌，每一次都那么令人烦躁，尤其在尿急的时候。 这是我曾经参加的讲座的一个讲员说过的一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而我会突然想起这句话，是因为今天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堵车。堵车的原因不是下大雨，就是前方又出车祸了。每次到这种时候啊，我都会暗暗叫苦，因为明明五分钟的车程竟然花了一个小时，这真是非常令人懊恼。在堵车的过程中，看着汽车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甚至在原地好几分钟都无法动弹，总会让我有个冲动，恨不得身上长了翅膀，能够直接飞到目的地。这时呢，我又突然想起一个人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这些话也是在他堵车时深刻的体会。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辆行驶在道路上的车子，如果有什么罪、苦毒或是不合真理的思想缠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是遇到了交通阻塞的车子，日子变得好艰涩，似乎时间过得好慢，而且生命原地踏步。但是当我们遵循上帝的道，我们生命的道路必然亨通，凡事顺利，这是上帝赐下给我们的应许。我好喜欢他的领受，因为当一个人怀着罪或怨恨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通常一定会注视在眼前我们所要得到的事物，并且是让自己越陷越深，越走越偏离。上帝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我们，他要我们把眼光定睛在他的身上。有任何罪的欲望，让上帝亲自用他丰盛的恩典代替；有怨恨的，让上帝无限的爱充满。当我们不断走在上帝的心意里，把自己的全人全心交给他管理，我们所期盼的一切，上帝必然为我们成就。不但如此哦，我们的生命更会升华，道路必然亨通。我不断地在学习这样的功课，因为这是一条最讨上帝喜悦的道路，甚至上帝会保守我，避开一切拦阻我的交通，使我飞快地达到上帝的心意。
常常呢听双双的周记啊，就觉得说双双实在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喜欢思考的人哦。双双希望呢你常常呢给自己呢这方面的检讨的时候啊，就提升自己的素质，更加的进步哦，祝福你哦。
谢谢。那么上帝最希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照着他的心意行，这不是上帝霸道哦，而是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福。那有一首歌呢叫《召唤》，他这样说：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类唱的，那终日殷切期盼的就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一起来欣赏天韵带来的《召唤》。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 寒落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盈盈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将心归回，
将心归回，
将心归回，将心归回。
节目将近尾声呢，我们都知道呢，双双啊就要开学了，暂时要离开我们这个队伍啊，回到他上课的地方去咯。不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留住双双的声音啊，在如果我是他这个栏目还有双双的周记里头呢，照常为听众朋友播出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呢播到今天呢是已经是第52集了啊。在这里呢要预告一下我们的新的节目安排啦。那么我们的栏目当中呢，最酷的事实会继续的给听众朋友提供更多震撼人心的事实，要向您大公开。然后呢，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栏目，就是最酷的爱情啊。我们请不同的朋友呢，他们来向我们分享啊，他们的亲身的经历，就是恋爱的过程啊，包括他们的初恋啦，甚至是暗恋啦，或者是失恋啦等等啊。那么来取代我们旧有的这个栏目，就是最酷的气质。我们希望透过新的栏目最酷的爱情呢，来看看怎么样的爱情才是最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最酷的梦想啊。那么我们可以邀请朋友呢来分享他们不同的人的梦想，还有他们怎么样达到这些的梦想啊，非常精彩哦。最后呢，我们还要保留的就是最酷的转变。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不同的生命，每一个动人的生命，他们背后的这个动人的故事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呈现给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大家一起酷啊，这节目是越来越丰富了，期待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一起的来欣赏，来炮制新的节目。
是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因着我们的节目，你的生命也因此更加的精彩啊！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面了。我是林老师，
我是双双，
我是丽文，让我们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再见。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